很多的报道是来悼念这场极大的一个灾难。那其中也是新闻回顾了很多感人让人流泪的一些镜头。那其中就有一个镜头呢，就是在地震过后呢，那救援人员那搜救在一个废墟当中呢，那发现一个遗体。那这个遗体的这个姿势呢是非常的特别的。那这个遗体是跪在地上哈，双腿跪在地上，那双手是拄在前面拄在前面。那当救援人员把这个遗体挪开之后呢，才发现呢这个底下有一个3-4个月大的婴孩。那搜救人员在整理整个这个，包括有遗物哈，把那个孩子的那个包的那个毯子拆开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手机，手机当中呢有一个没有发出来的信息就是在这里。那这个信息是说呢，亲爱的宝贝，如果就在这儿，如果你活着，一定记得我爱你。母亲在最后一刻不仅保护自己的婴孩，而且呢也要传达这个爱，要让孩子知道说母亲永远永远的会爱你，无条件的爱你，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爱你。还有一个镜头呢，那救援人员发现呢这个母亲是侧躺的，但是这个手呢等于就是有意的搭在前面。那后来就在他的胸膛前面就发现一个也是几个月大的婴孩。那这个母亲呢已经过世，但是这个孩子呢却呢这个婴孩是活着呢。那这个孩子呢仍然在母亲的胸膛那儿在吸着奶。所以当这个救援人员把这个孩子给抱起来之后呢，这个孩子很不安的就开始哭。那他一边哭一边还张着嘴到处找这个母乳要喝。所以你看在生命的最后，母亲都不忘记要照顾自己的孩子。那还有一个镜头呢，就是应该是吃饭的时候嘛，那个点。所以呢当地震来的时候，这个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饭已经预备好了，母亲拿着一把筷子，这准备要放筷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地震一发生的时候，这母亲的本能的就抱起自己那个孩子，但是呢那时候已经房子已经倒塌了。所以当搜救人员把整个这个现场打开之后呢，发现那个母亲仍然是拿着一把筷子搂着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母亲仍然本能的去要照顾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去年的圣诞节12月25号下午，那听到戴永生弟兄的见证没有哈？也有些弟兄姐妹听到了。那我对他的见证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讲到说自己的母亲呢在生他的时候是大出血，那7次呢休克是呢姥姥呢就一直掐着人中哈，然后不停的呼唤，就是在那时候呢母亲终于苏醒了。可是3个月之后呢，那就是永生哈，戴永生弟兄，他3个月的时候呢他自己又得了重病几乎都要死。所以呢母亲带他看了很多医生，医生呢都说没有希望这孩子保不住可是母亲并不放弃母亲就决定，你看他刚刚大出血才3个月之后，母亲就要决定说这附近的医生放弃了，那我到更远的地方去找医生。所以他要到外地去看中医，所以他就把孩子放在扁担上，就挑着这个孩子翻山越岭去找中医。可是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呢，他就看看孩子到底怎么样了，那打开那个纱罩呢一看，这孩子大汗淋漓 啊，可是就在那时候呢，孩子已经不药而医啊，所以母亲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当时就跪下来感谢上帝。那当周呢，母亲就带孩子去教会，啊，这家庭教会，那牧师啊，请牧师给这孩子起名字，那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戴永生啊，这就是啊，戴永生弟兄在受洗的时候给我们讲的一个见证，那非常令人感动。那不光是我们华人的母亲是如此啊，其实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啊，对于孩子都是舍己的爱啊，无私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其实我也读到一个见证，这是英国的一个见证，也是这个母亲带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她要翻那个南威尔士的那个山脉哈，其实那个山并不高。但是在山中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暴风雪，那暴风雪呢，最后就将这个母子等于就掩埋到了雪中啊。后来呢，搜救人员呢就到处找，还真找到了这个母子，但是这时候呢，母亲已经过世。搜救人员发现呢，说这个母亲在去世之前，她脱掉了她所有的外衣。紧紧地裹住这个孩子，然后放到他的身体下面。所以，当搜救人员找到这个母子之后呢，发现尽管母亲过世了，但是这个孩子却还活着啊，而且一点都没有受伤。那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他成为了英国的首相啊，就是叫 David George 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他。带领着英国人民抗击外敌，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家。那天下的母亲都是如此哈，爱家庭、爱孩子，都是无私的爱、舍己的爱，没有条件的爱。那我们看圣经呢，我们发现也是圣经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母亲啊，包括以撒的母亲啊，萨拉，包括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包括。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啊，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后也提到了那个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啊，所以这些圣经所提到这些母亲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伟大，都是非常非常有爱的母亲。那刚才戴瑞克传道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母亲。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的确也是非常非常的爱孩子，但是从这个母亲身上，我们却看到一个更特别的东西，因为除了爱，那还有一个耶稣也很看重的东西，就是那个信心，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那个爱是有限的啊，有时候你觉得说这个爱是很无能的。那我们透过这个母亲迦南的这个母亲，看到说，哎，她是爱孩子，但是当她知道她自己在绝望的时候无能的时候，周围任何人都不能帮助她的时候，在绝境当中的时候，她可以靠神，靠耶稣。所以呢，这就是神所看重的，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到底有多大。借着这个母亲，我们不仅能够体会这个母亲的爱，更是能够看见说她对耶稣有多么大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耶稣为什么这么称赞这个母亲。也借着这个母亲，我们来学习说如何来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或者说成为一个有信心的母亲。首先我们就思想说，那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是要克服一切的拦阻，一切拦阻哈，克服一切的拦阻，来寻求耶稣，依靠耶稣，要克服一切的拦阻，一切的困难，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呼求，来仰望他，倚靠他，紧紧抓住他的手。摇动他的手，就像那首诗歌，要摇动他的手，要经历神的大能。那 天下的母亲哈，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困难啊，我们都有啊，甚至很多人都有不幸，有病痛，每个人哈，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克服我们周围的那些拦阻啊，那些绊脚石，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经历神的大能？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母亲如何克服她生命当中的那些拦阻、那些绊脚石，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经历神。那经文这21节、22节，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背景哈，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你看，提到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地方，就是不是犹太的区域，是外邦人的区域，是迦南人所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迦南妇人。那读圣经的弟兄姐妹，从旧约你就知道说，迦南人是犹太人的仇敌，世世代代都是仇敌。甚至到撒迦利亚书呢，其实都有对迦南人的咒诅，说在将来耶和华的日子，迦南人永不进耶和华的殿。这就是对这个仇敌啊，这个世敌的一个咒诅啊，或者说一个审判啊。因为这个迦南族他们是拜巴利偶像的啊，而且他们拜巴利偶像，他们用非常残忍的方式，他们会把孩子哈，不管是女儿、儿子，把婴孩献为祭，烧了来敬拜他们的这个偶像啊。所以呢，这个迦南人他们本来就跟犹太人就是世仇。犹太人是不跟他们来往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母亲来讲，她要去就近耶稣是有一个很大的障碍的，她要跨越一个种族的障碍，一个信仰的障碍，还有就是她是一个女人，因为犹太，特别是拉比，他们是不跟女人讲话的，在公开场合，这个。犹太的老师，这个拉比呢，他们是就说这是规矩啊，女人不能够跟他们说话。所以其实呢，也有一个性别上的一个障碍，要跨越这个性别来就近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有很多障碍，世仇啊，这个种族啊，非犹太人嘛，外邦人啊，然后她又是个女人。那其实呢，当然还有一些拦阻，就是耶稣毕竟有12个保镖啊，对吧？都是12个大男子啊，你想都是渔夫啊，这都是力大无比的一些男子在耶稣的周围。那要其他，因为经文没有提到其他，是不是还有别人啊？但是那这个女人，她要来到耶稣面前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拦阻。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个女人因着爱啊，因着爱，她愿意跨越这些障碍。这个爱在哪里呢？就是她对她孩子的这个爱，刚才说母亲的爱啊，是舍己的，是无条件的，是牺牲的爱。对于2000年多年前的这个2000年前的这个外邦女子，同样如此。那这个孩子他的问题就是被鬼附啊，被鬼附在当时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像当年的麻风病是一样的，是很难，是基本上是难以治愈的。那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孩子的疾病就是他的疾病，孩子的危险就是他的危险啊。我想我们当中的母亲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有孩子，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生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最焦急的就是母亲在那一刻，所有的事情都会变成小事，唯有自己孩子的疾病是天下最大的事情，同意吗？最焦急的就是母亲。我相信这个迦南的母亲也是同样，她有这样的需要，因为女儿有严重的问题，经文是说 他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这就是女儿所面对的问题啊，他不是说一般的很轻微的啊一个问题，而是很辛苦，很凄惨。那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啊，刚才提到说这个被鬼附其实是一个很重啊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借着别的经文，我们也知道说，在格拉森那个地方也有被鬼附的啊。那被鬼附的人呢，他就是昼夜在坟茔里，在山区里啊，大声的喊叫，甚至是拿石头砍自己。哎，这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的啊一个。很重要，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反应，就是拿石头伤害自己啊！不光是石头，可能也拿别的来伤害自己，啊！那之所以孩子被鬼附，我们相信说是跟这个民族他拜偶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你看经文当中被鬼附的，很多都是这种拜偶像的人啊，外族拜偶像的人，所以呢啊，我们相信这个鬼附呢跟这种偶像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时它是一个很重要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这个母亲哈，我们经文当中没有看到这个父亲哈，不知道啊。那这个母亲连名字都没记载，但是孩子的问题就是母亲的问题，孩子的危险，孩子的疾病啊，没有任何事情大过这个事情的。对于母亲来说，尽管这个母亲有这么多的拦阻啊，民族的拦阻，信仰的拦阻啊，女子身份的这个啊，女子的这个拦阻等等，还有这么多的啊群众哈，在耶稣的周围，耶稣的门徒周围，他怎么能够跨越这个拦阻呢？哎，就是因为母亲的那个爱，对女儿的那种爱，已经让他不顾一切的来跨越这些障碍，寻求耶稣的医治。当然跨越这个障碍之前，他对耶稣是有一定认识，经文在那里喊着说哈，说这个妇人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那这个呼喊或者这个对耶稣的称谓，这个不是外邦人的文化啊，只有犹太人，他们经历几千年的这种宗教的洗礼，他们对这个称呼他们是感同身受，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主啊，大卫的子孙。我们之前讲过，称主啊，那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夫子的意思。但是当他加上大卫的子孙，那就是100%是说，耶稣啊，你就是那个救世主，你就是圣经当中所预言的啊，为犹太人预言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所以你看，当这个女子要跨越这个障碍的时候呢，她对耶稣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啊。那她能够开口向耶稣喊主啊，大卫的子孙，显然她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啊，他就是神。圣经说他是神的儿子，其实他就是神，他有神全部的所有的权柄，啊，那为了女儿，就近到这个弥赛亚面前，一切的拦阻啊都可以克服，一切的绊脚石都可以跨越。哎，这就是这个母亲带给我们的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有各种需要，疾病、不幸、困难啊，就业，方方面面，孩子、父母啊，有方方面面的需要。但是，是不是我们前面的拦阻阻挠我们去就近耶稣，拦阻我们来向那位耶稣弥赛亚去呼求，来经历他的大能？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就像这个母亲啊，她一定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在那一刻，女儿的需要就是最大的需要。我们生命当中哪个需要是最大的？每个人都有需要，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问他、依靠他？ 当然，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拦阻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仔细来思想，有很多的拦阻啊。我们常常提到说，时间就是我们最大的拦阻。我们都很忙啊，我们作为移民啊，到这里来都是从头打拼，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时间。那很多人就是为了生活啊，包括来到教会里的人也是啊，能够礼拜天来到教会已经感谢主了，不错了。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就是说花更多的时间来满足属灵上的需要。所以时间反而成为我们的拦阻啊。还有就是骄傲，那种自负啊。因为我们啊，我们华人的文化其实讲究的就是一种靠自己啊，一切都靠自己来解决。我们很不愿意去打扰别人，包括不愿意打扰上帝。我们有时候就说，有时候你在教会里也听到说，你有什么带到事项？哦，没有，不要给神添麻烦，是不是？其实那个背后里面还是靠自己，不愿意啊去麻烦别人。其实我们都是那种啊，其实我们都是溺水的人啊，我们是需要那个救援的人，但是往往我们却拒绝。本来都快要淹死了，但是我们却拒绝那个救援的人。有很多拦阻，拦阻了我们去进到神面前，仰望他，倚靠他。包括有些人是搞科学的，可能科学本身，你所学的就是成为你一个拦阻。2000年前跟现在，2000年前没什么科技嘛，现在有很多的科技了，对吧？那我靠着科技就能够解决我的困境，我的问题我的难处医学那么发达我们靠医生靠药物2000年前的耶稣能够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吗？我们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总之，很多事情成为我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不光是包括非基督徒，也包括我们基督徒来寻求耶稣。但是我们却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到说，这个女生迦南的母亲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呼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时候，其实她是跨越了很多的障碍，很多的拦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这就是信心。 OK， 那除了克服很多的拦阻之外呢，我们发现说，这个信心必须要坚持，不能够放弃，才能够见到果效必须要持守。你10年前的信心不能够顶现在的信心你不能说我10年前很有信心，现在一定就很有信心，不是。这个信心是需要坚持的，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是需要不放弃的，这才叫信心。那么我们发现说，这个母亲克服了种种的拦阻来到耶稣面前，她居然发现有很多的什么挫折有更大的这种困难在当中。 OK， 耶稣在这23节这里，这个过敏这个母亲已经来到耶稣面前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那耶稣的反应呢，却一言不发。23节这说，耶稣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然后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中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OK， 透过这2节经文，我们看到说，你看他是跨越了很多的障碍来到耶稣面前，却发现呢有更大的挫折在当中。什么挫折呢？一，这位耶稣这位弥赛亚对他的请求是一言不答，不理不睬没有反应，这是第一个，对吧？挫折。第二个挫折就是这些门徒 我相信，因为这些门徒是让耶稣去啊打发这个女人走哈。那我相信在之前他们肯定也拦阻了嘛，对吧？拦阻不成啊，那才请耶稣请主人来打发这个女人离开。所以呢，第二个挫折就是这些门徒啊很嫌弃他啊，不愿意他来到耶稣面前。这是第二个啊挫折。第三个挫折就是耶稣等于关上了他唯一的那一丝丝的希望，对吧？耶稣一言不答，那最后呢，耶稣终于开口了，但是这开口以后好像一盆凉水浇下来啊，完全堵住了那一丝丝的希望之门。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其实就是很委婉地拒绝了这个女人的要求。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极大的考验？如果你是这个母亲，你会不会就站起啊，就会离开了哈？哦，耶稣，我寻求耶稣，克服了这么多拦阻，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拒绝了，没希望了，算了吧。耶稣都说不成吗？我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来是先服侍犹太人。OK， 这是不是考验？如果你是这个母亲，要不要起来就离开了，放弃了？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个女人不仅没有离开，而且，啊，当时的场景不知道，也许啊，拨开了那些门徒，然后来跪在耶稣面前，又说：“主啊，帮助我。”啊，她没有放弃，尽管耶稣婉言的拒绝，但她没放弃。她说：“主啊，帮助我。”啊，上个礼拜四我去医院去探访了一个女士啊，她也是得癌症啊，转移了。那她的朋友非常的爱她。那邀请我一起去探访这个女士，那我一直就想说，用什么话，因为她不信嘛，用什么话来安慰她、鼓励她呢？啊，一直就在琢磨。后来呢，到礼拜三晚上，我突然想，因为我一直在预备今天的信息，我说这段信息不就是很好的经文来鼓励这个女士吗？哎，我当时就说，哎，礼拜四第二天上午就用这段经文来鼓励这位女士。那我讲完这个故事啊，我就问她，这个女人在急难当中，她来到耶稣面前呼求说：主啊，帮助我，你愿不愿意让耶稣也来帮助你呢？她说愿意啊，尽管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到喉咙，她说话呢已经不清楚哈，也不能够大声啊，但是嘶哑着他说他愿意啊。那我就为他祷告，那求神来怜悯这个女士啊，那也希望他也像这个母亲一样不要放弃啊，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拦阻当中、挫折当中，不要放弃，向耶稣呼求：主啊，帮助我。 OK， 那二十六节耶稣再一次回答，又是一盆凉水，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不管你怎么解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圣经当中难解的经文啊。那很多人为了要给耶稣贴金，说啊，耶稣不是歧视，耶稣不是要侮辱这女的，所以这个狗是 puppy 啊，是一个宠物狗啊，是一个 pad 哈，所以没有侮辱这个女人的意思什么等等哈。OK， 不管是 puppy 也好，还是流浪狗也好，它还是个狗啊。把一个人比作狗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侮辱啊，对吧？尽管你很爱那个狗，但说你是一个狗哈，那是一个侮辱。对东方人来说，当然是犹太人，也包括我们华人，把这个狗哈，你再爱这个狗，你也不愿意人把你称为狗哈。OK， 刚才是说信心是需要考验的，其实这个就是考验。你一个外邦女子啊，冲破了种种的拦阻到我面前，你到底是真有信心还是假有信心？耶稣是在考验，因为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哈， 其实呢，耶稣在之前的事工当中呢，经文是说他走遍各城各乡，所有啊得疾病的，只要带到他面前，他全部医治。尽管那里没有提到说都是犹太人，也没刻意提说外邦人，但是各城各乡所有的病人他都医治。那我相信有外邦人啊，所以这个饼是给了狗吃了哈。OK， 饼哈。OK， 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百夫长，百夫长就是个外邦人。在此之前，这个百夫长呢，他的仆人生病了，那就打发人去叫耶稣来医治，但耶稣就说 OK， 我去。那但是呢，这个百夫长是说，哦，你到我寒舍哈，我不敢当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哎，那已经耶稣医治了外邦人，对吧？已经成全了一个外邦人的请求。那所以呢，并不是这个迦南妇人并不是第一个来向耶稣祈求的外邦人啊，所以显然这个就是一个考验啊，我拒绝你，看你的反应。 OK， 这个反应，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母亲就是因为爱女儿的缘故，她能够将她的信心坚持到底啊。是，她说是主啊，没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就是因为这句话，耶稣才称这个女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啊！你来是为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你拿饼给犹太人哈，你的恩典，你的医治，你所有的都给犹太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不求整个饼，我不求别的，我就要个碎渣儿，碎渣总有掉到桌子上掉到地下的，我就捡那个碎渣儿就行。这个就叫信仰啊，信心啊，弟兄姐妹啊，不放弃，死缠烂打啊，你就像那个雅各一样，你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才能够经历到信心的果效。三次这个女人哈，三次这个女人呼求主啊，都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和拦阻啊，但是她没有放弃啊，经得起考验啊。所以当这个女人说啊，狗也吃她主人桌上掉下来碎渣的时候，耶稣的反应哈，在这里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就给你成全吧。从那时他的女儿就好了。 OK， 那中文标准译本是这么翻译前面的，说哦，妇人呐，你这信心太大了，很大，是一个感叹的语气。当然这个妇人绝对没有任何侮辱哈，女人的意思，因为耶稣曾经称自己的母亲就是妇人啊，所以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敬称啊。所以你看一个犹太人拿那个敬称母亲的这个词来称呼一个外邦女子啊，迦南女子，你就知道说耶稣对这个女的是另外的眼光来看她。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呢常常责备人的信心是小的啊，他五次责备你们的信心是小的，那对象是谁呢？五次责备的对象都是他的门徒，门徒经历了这么多，看见了这么多，却信心还很小，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那耶稣唯有两次称赞那个信心是大的，哎，都是外邦人，一个就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另一个就是那个百夫长的百夫长的那个百夫长。当那个百夫长说哦，你到我寒舍啊，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那时候耶稣是说哦，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都没有啊。哎，在这里，这是当耶稣不是亲口对那个百夫长说的，是对他那些门徒在称赞那个百夫长。唯一一次当着面称赞他的信心大的，就是这个母亲。就是他的坚持，就是他的不放弃啊！尽管遇到这么多拦阻，这么多的挫折哈， 都没有打消这个母亲的信心。今天得不到这个祝福，就是不让你离去啊！不管你怎么看我啊，你把我当狗看都没关系啊！我就要一点点那个碎渣儿的怜悯和医治啊！这个叫信心啊，弟兄姐妹，信心就是遇到了这么多挫折，仍然坚持不懈，仍然呢，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死缠烂打啊！以前我在祷告会当中分享，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祈求哈，抓住耶稣的应许不放的哈，那种祷告的那些例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厚脸皮啊，就是要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是你不祝福我，我就是不松手啊，就是一种耍赖哈，在耶稣面前耍赖的啊，厚脸皮的啊，不放弃，这个叫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有没有经过考验？在种种的考验当中，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了，就退后了？那昨天我接到我哥哥的短信，说妹妹在前天车祸当中过世了啊，我的大妹妹，我有两个妹妹。那2019年，我那是小妹妹来我们教会哈。那是我小妹妹到这儿来有一年的访学，我还有一个大妹妹，那她才55岁，那就是昨天从撞车那急救了12个小时，没用，还是过世了。然后接下来的12小时就已经埋葬了，这是回族的习惯啊。那能在当天下葬就在当天下葬，不能在当天就一定在第二天啊，不会耽误的啊。所以在24小时从车祸到下葬啊，就已经完成了。从我信主之后呢，我就极力地向我的两个妹妹，我的母亲，我父亲过世很早，还有我哥哥来传福音啊，也为他们祷告。那时候很迫切，每次联系都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每一次都是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啊，抵挡啊，甚至呢到最后就说啊，哥啊，你不要谈耶稣，不要谈圣经啊。啊，我回啊两次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也是一进门说：“哥，不要谈耶稣啊。” OK， 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其实都是考验啊，都是拦阻。以前很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但是遇到拦阻之后，渐渐的就很少在祷告当中提到他们，不在身边，很容易啊就放弃了。如今再没有机会为这个妹妹啊来啊守望来带祷，那很可惜。这就是遇到信心的考验的时候，就是失败了啊，很早就放弃了，因为没有在短时间内看到果效啊。我们都是希望啊，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看到祷告的结果，然而信心经过考验是要一生之久的啊，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审判的时候，他透过我们从信主一直到见面的时候，整个人生这个旅程啊，信仰的这个旅程当中，来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对神有信心。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进天堂，有信心的人才能够经历啊神的奇妙的作为啊，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跨越很多的障碍，接受很多的考验啊。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啊，特别是母亲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啊我们都来效法这个母亲啊，能够在爱的这个激励之下，更多的来经历神的大能，神的慈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母亲节的时候，主啊，我们透过迦南的这位母亲，我们来看，主啊，她就是因着爱对女儿的那个无条件的爱、舍命的爱，她愿意跨越种种的拦阻来到你神的宝座前，也接受了种种的考验。主，你看到了她的信心，主啊，你就给她成全了，是照着她所求的给她成全。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信心！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信仰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人生当中 你帮助我们能够克服种种的这些拦阻，主啊，把我们的需要都带到主你圣的宝座前来，经历你自己的信实，经历你的大能，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不光是大有信心的母亲，也帮助我们成为大有信心的父亲，帮助我们成为大有信心的门徒。主，谢谢你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来效法这位大有信心的母亲。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因着